亲爱的族内兄弟姐妹们，咱们领过级的教友为什么会冷淡，会不热心而离开天主呢？这着实由于本身的罪过所造成的，形同畏罪潜逃一样。正如创世纪时，亚当厄娃吃了禁果后，天主呼唤他们时，他们躲藏起来，害怕见到天主一样的。当我们真心痛悔，经过神父向天主告明一切罪过而得到赦免时，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就如同面对面一样的亲近。如果犯了点小罪，那么就如同隔了一层薄纱，看起来就不再那么清晰了。若是犯了大罪，那就好像隔了一层白纸，听虽然还听得到，但已经看不见了。如果经年累月大小罪过重重叠叠时，哇，那就好像隔了一层十二英寸的墙壁一样，你哭啊喊啊叫啊敲啊都起不了作用了，因为已经被罪恶所隔绝了。这时该怎么办呢？此刻唯有靠着你的亲人及教内兄弟们殷切地代祷，因着教会相公公的力量，仰赖圣母玛利亚，我们天上慈母有力的转求，满主耶稣开恩赦，显发圣神，感动我们的心灵，向主认罪，我们的灵魂才得以复苏而重新归向主。现在你们看我人模人样地在此为主做见证，传述他那活生生的爱如何在我身上彰显的。若早在八年前你们看到我，哈，那还真不像个人样呢，因为那时我正处在罪恶的深渊中。好在经由上面所提到的一连串人们的代祷，主耶稣垂怜了我，才将我从那幽暗的沟渠中拉拔上来，加以洗涤、修剪、打磨，最后还准备为我附上灵膏，为他所用呢。八年前的3月22日，我大姐从外地打电话回家，她告诉我说，全省将有5位神父、10多位修女及100多位教友，他们特有神恩的，要在宜兰礁溪山上的圣母山庄举办一次3天的神恩复兴运动的圣神同道研习会，这是个大好机会，你快做个6日敬礼，29号那天随我上班参加班。当时我心里面想说，这怎么可能，我是个公司的负责人，有工厂要管理，事务繁忙得很，怎么可能放下工作3天随你上山去参加那什么研习会的。当时我确实死抱住魔鬼的飞毛腿，享受世俗而不愿离弃。可是我姐她又说话了，她说，老弟啊，当我为你祈祷时，天主让我在神事中看见你的灵魂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当场我吓了一大跳，非常惊愕的心想，这种神秘的罪过天主纵然也知道啊，虽然他只是点破一下而已。好了，这下子我无可逃避，只好很不干脆地答应说，好了。就这样子做了6日敬礼，公司事务交代清楚后就上山去了。这可真是一趟难走的天堂路啊，有些路段需要拉着绳子攀爬，走走停停，原本2.5个小时的路程，我却由我姐的支持下走了将近5个小时才到达，可见当时体力之衰啊。在山上，首先神父教我们学习舌音祈祷，接下来全体以异语祈祷时，我竟然不由自主地流下大量的眼泪，没有人痛哭着。神父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天主圣神正在清理我们的内在，释放和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我们知道一个人从小到大经历了无数的心灵伤害，譬如有人以凶恶的眼神对着你，有人以尖酸刻薄咒骂的言语对着你，以暴怒的拳脚甚至刀剑棍棒相加于你等等，都足以让您的心灵遭受各种程度的伤害。那么外在的伤害借着医疗很快就得以痊愈，但是内在的伤害它会深入潜意识和下意识里而不自知，造成日后性格扭曲、脾气怪怪的、多重人格等等的后遗症，这都是人与人相处缺乏爱所造成的。但是主耶稣他能医治你这些创伤。接着我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和好圣事，也就是我一生的总告解。这告解是这样办的，当我念完悔罪经后， 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白纸和一张帮助警察罪过的反省卡片，上面印有十戒，第一戒，然后下面有小细节的，第二戒下面又有小细节的，还有七罪宗及圣教会四规等等的，然后就上了圣母山庄的后山，来找到一块大石头，然后呢坐在上面就画起圣号来，开始做反省。就祈求说，主耶稣，此刻恳求派遣你的圣神临在我的心灵，来帮助我能够记忆起从小到大所有得罪天主的罪过，尤其是那些所隐瞒着应该能够告明而没有告明、没有真心忏悔的那些大罪。祈求你这个时候与我同在，来帮助我，谢谢你。然后我就开始做回想，首先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一个过年的日子里，我隔壁有位小同伴，他的父母给他压岁钱是10块钱，相当多哈。那当时我父母给我的压岁钱只有2毛钱而已，所以很快就花完了。那么我心里面就开始起了一种贪欲，然后就邀请了这位好朋友，一块出去散步，然后边跟他谈着谈着吸引他的注意力，可是我的右手搭在他的肩上，那么搭在肩上的右手呢，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伸入到他的上衣口袋里，把他那10块钱夹了上来，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下了我的腰包。事后虽然我看见他很伤心的躲在墙角那边哭泣着，但是我心很硬啊，我心里面还想说，哎呀，你家里有的是钱嘛，回去再跟你父母要就是的嘛，何必那么伤心呢？哎呀，主啊，您看看，我从小就是这份德性啊，那真是多恶劣啊。我又想到了，有一次，有农民挑了一担水果到市场去卖，那么我这个小坏蛋就跟随在后头捏手捏脚的，捏到后面，把那水果一个两个抓到手里放在裤袋里边，右手一个左手一个，然后呢转身就跑了。这下子很不幸，在路旁有老人家他看见了，就大喊说，有人偷你的水果呢，有小孩子偷你水果。那这个挑水果的农民呢，马上放下他的担子呢，冲出扁担来，然后呢就一阵猛追，口中喊着，好小子，你不走，你不要走，我打死你。他很生气，可是呢我的脚不得跑得快，跳过小水沟，穿过小树丛，然后路径我很熟啊，一溜烟就逃过了，结果没有被逮到。你看看，我真的从小就是这份恶劣的德性啊。我就接着一直反省着反省着，然后呢我发觉到我的罪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增，那就是如一句俗语说，小时候偷一根针长大的时候连整只牛都偷走了，正是这样子。我发觉我的年龄渐渐长大，我的罪过也越来越深重，而且很多罪过呢都是一再重复的去犯。就这样子，在那个时刻我特别很能够记忆起这些不良的罪恶，然后呢我就一样一样的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反省的时间呢非常的长，大约耗去了1小时又50分钟。之后呢我就下山来，我把这张白纸带着，然后我叩拜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前面，我就再度做一个深度的忏悔和悔改。这个时刻我把这一张白纸上面所列的罪过提出来，在那边一边默想着，然后一边把这些罪过交托到主耶稣的台前。这个时刻我竟然眼泪不自主的就滴落在这张白纸上面，滴得它湿透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完全豁出去了，我就不管旁人对我的看法和观感是如何的，
财，之后我就叩拜在圣母妈妈的财神，我要呼求她来助佑我，帮助我做好这个一生总告点。然后我就到了池塘旁边，看到了一位神父，是杨神父，也就是圣母商家的当家神父，杨家门神父。我请他帮助我做一个总告点，他很高兴，他说来吧，我们到旁边去，然后就引我到池塘另外一边比较少人进出的地方。之后我就当着他的面化起圣号，就这样办起告别来了。那么在办告别的当时，我告名的时候，我把这张白纸所列的这些罪过呢提出来，再次的向神父做仔细的告名。而那个时刻我还会掉眼泪啊，这个告别的时间办的也长，大概十分钟吧。最后神父他说，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宽恕你的罪过，感谢赞美主吧，你将永远记得今天这个日子，因为如果不是我们天上慈爱的母亲把你导引上山，天主圣神充满着您在里面工作，感动了您，您不可能身为一个男人当着神父的面把您一生的罪过告得这么一清二楚的，你要感谢主吧。我说是的，谢谢神父。然后我就充满喜乐的离开他，抬头望天，哎呦，此刻的天气感觉特别的晴朗，而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我原本心头上这些大石头啊全部都卸下来了，哦，我好舒畅啊，好轻松啊。我就想说，奇怪，我是个老教友，一出生就灵洗了，那么说办告解嘛也不下数百次吧，可是就从来没有一次能够像这样子办得这么彻底，这么有效果，这么妥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了，我想到了，首先是因为我们本堂神父和我相当熟悉啊，虽然隔着告解亭，但是那一块布遮着他还是认得我的声音啊。如果我把这些见不得人的这些罪过呢全部告诉了他，那么下个礼拜我还要来圣堂呢，我这个老脸要拿到哪里去呢？是不是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障碍？可是在这个时刻，这位神父他是陌生的，或许将来我永远都不能跟他再见面的啊，那我就很放心的向他告名。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到了，因为通常我总是趁着神父他还差五分钟或十分钟快要去做弥撒的时候呢，我就跪下来，然后呢随便想一下反省一下两三样的罪过，之后念完了经就进告解亭去办告解了。在告名的时候啊，我还刻意的拐角抹弯的把我那个大罪向神父告名说出来，好像让神父听起来那只是小罪吧，然后呢把小罪说出来让神父听的好像是没有什么罪过似的。好啦，我都是这样子由大罪化小，小罪化无的，这样自己像神父这样化的。然后我又讲了，我说如果我有想不起来或忘记的罪，也请神父一起赦免我吧。神父就说好吧，你痛悔，我宽赦你的罪过。之后呢我出了告解亭，我心里面还这样子窃喜的，我说我全部得到赦免了，好便宜啊，神父被我骗了，天主也被我骗了，我有很多的罪啊，我根本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啊。你看我就是这么恶劣，这样子在办告解。但是此刻我就很清晰，我很明白我的那些罪过根本没有得到赦免，因为我知道我忏悔有多深，天主就宽恕了我多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想想，我们慈爱的父他大可在世代之初，也就是说在万古的开端，在还没有人类开始，他就一句话赦免了所有人类一直到世代结束的这些人所有的一切罪过。 他很轻松的就可以受你的一句话，是不是？他就不用再派遣他的圣子耶稣那么辛苦地来世界救赎我们啊！他也培养那么多主教和神父，他们也很辛苦地来听我们的告诫，来谆谆善诱我们。所以我们很理解，理解到说，当时六道蒙主耶稣赦免，他跟左道所说的话，是含有很大的忏悔心灵在里面的，所以主耶稣特别宽恕他。我们也想想看，圣伯多禄中途他三次被主，但是他后来痛哭泣悟，那么主耶稣也特别宽恕他。这些都是要有条件的。我们办告别的时候，神父不是特别声明吗？他说：“你痛悔吧，我宽恕你的罪过。”这是有条件交换的哦。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也就是说不必用这些条件来交换的话，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呐、啊，耶稣时代，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护恶不缺吗？耶稣对他们也没有办法，想救他们，事实上也是办不到，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想到说，当我们领受的全大事，如果我们参加那个礼仪，我们真心走意，而且是应付式的，完全无心，而且也没有一种对自己罪过的一种痛悔向天主忏悔之心意，那行动护恶不缺了 啊！我们想想看，这样子这个全大事为我们能有多大的意义和效果吗？我们自己都可以想一想啊。那我又想到说，可是为什么当我罪过重重叠叠的那些时日里，我没有力量，我没有力量脱离这些罪过啊？这时我想起来了一件事情，我要做一个见证呢。那就是大约在20年前，我整个家庭由乡下的一个地方搬到大都市里。那因为当时啊，金钱就经济上啊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就只好在离城市的边缘一个郊区的地方买了一栋小平房，那大伙儿就在那里居住，然后到城里去上班。就这样子，我的老二那个弟弟他就讲话了，他说：“哎，老哥，你看你这个好安排的，搬到了这个鬼地方，哎，离教堂那么远，你看老爸他从来就没进堂了。”在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哈，我父亲当时确有一段时间很淡的，但是此刻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教友啊，在此特别声明。那么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祈祷吧，不然怎么办？哎，经过了几个星期，我就去买了一部中古车，就是人家已经用过几年的汽车，然后每个礼拜就回家去载我父亲上教堂。就这样载了几个星期，我弟弟眼尖，他又发觉了，他又讲话了，他说：“老哥，这有什么管用呢？你看老爸他虽然上了教堂，但是呢他并没有去办神功领圣体啊，这还不是一样，有什么用？”我就说：“好吧，您比较热心了，你多为他祈祷吧。”就这样子，再过了一个礼拜，当我们三四个兄弟弥撒完了后，我们围着神父在那儿聊天的时候，忽然间我蹦出这么一句话来，我就向神父请教说：“神父啊，如果有人呢、啊、很久很久没办告别啊，那一直也不敢向神父办告别，神父你说这该怎么办呢？”哎，那神父他也不当以为是，笑眯眯的啊，他说：“嘿嘿嘿嘿，哎，真有这样的人吗？哎，是吗？有这回事吗？”我说：“有啊。”然后我就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里就有一位。”啪，哦，我往我的父亲的肩膀上拍了这么一下子。当时我的父亲啊脸色一阵铁青，因为我怎么说呢，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里就有一位。哇，父亲他是很有风度的人， 他马上脸色又转恢复正常啊。各位，这种这么重的手法哈、啊，是不能常用的哈、啊，这要看对象啊。但是你们知道吗？当我往我父亲肩上这么一拍的时候呢，哎，他同时得到释放了。为什么？因为他原本隐瞒住，很久没有办到点，哎，自己以为这样子没有罪过，可是如今神父已经知道了。这下子再没有去办告解的话，那才真的叫做罪过了。好嘞，就这样子，我的父亲下个礼拜他真的去办告解，而且据他说办了一次很妥善的告解，感谢赞美主，他的灵魂因为这样而整个复苏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办告解，就是陷在罪恶之中，我们同时就是受到魔鬼的扣押，他把我们的心神整个牢牢的扣住，就是没有得到释放。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自动的去归向天主，是不是呢？感谢赞美天主，我从这一趟山上下来之后啊，我整个的内里有重大的改变。我们常说由内里真正的改变，那才是改变。那么外表的改变呢？那只是敷衍性应付式的改变，那不是真正的改变。我说，在过去，我的手边呢，也从来没有一部圣经啊，甚至说圣经怎么去翻阅，我根本不懂。可是这趟山上下来之后，我就特别很热心的跑到教会的书局去买了一本圣经回来。很用心的去阅读它，还请教别人。哦，我特别感受到天主话语在我的内里产生的作用，尤其是福音的部分，主耶稣的言行的那些部分，哦，对我这直接的那种效用，使我哈、啊、真正的把它读了进来，然后呢制造成养分呢，然后把这些养分分施出去，也就是说我把它当作我生活的必须的一部分。哎，这个奇妙。在过去，我弟弟为我所订的教友生活周刊啊，哎，每个礼拜寄过来，我从来就没有开封，没有去打开它来看的。对教会的事，我根本就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什么？只是我所从事事业有关的这些书刊，还有如何赚钱呢、啊？啊，要不然就是我的个人专长方面的书籍啊，还有呢就是时事、啊、我们每天阅读很多报纸等等的，这些我关心。但是我回来以后，我对于教会的事情啊、信息或者说圣书方面，我就特别的关心，特别的喜欢去猎取，用心的去阅读。哎，这样子我整个精神呢就热热的归向天主，蛮好的那种感受。在过去，哎，很奇怪，我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就说当我开车在街上或者骑摩托车在街上兜着的时候，我看到哎，这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士或者小姐，那么她的穿着非常的性感啊，相貌也特别的漂亮，那个时候啊，我会自然的产生一种非非之想，哎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毛病。但是这趟山上下来之后，我改变了，我相同的在那种环境之下看到同样条件的女性，哎，我不再受那种诱惑了，而且我特别还为他们祈祷。我心里面会怎么想呢？我说，主啊，你看看你所创造的美丽之物，就包括这一位女性，但愿你的圣宠也在你的特许之下能够光照着她的心灵，使她有一天她能够回归，然后进入您的阳寨，也热心恭敬你。哎，感谢赞美主。就这样子我离开了，好像我没有再继续犯罪哈，我还为人代祷了。而且在过去，我出外在餐厅或任何地方吃饭，我从来就不敢画圣号吃饭的。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在
极不可能闪避的情况之下，哎，随便画那么一些小小的圣号，让人家看起来说这个人手这么一挥，好像是在赶苍蝇一样的，根本不是在画圣号，那完全没有尽得的。可是这趟我回来之后就完全改变了，我在任何的场合，包括宴席的场合，吃饭的时候我必先画圣号然后吃饭，尤其是在宴会的场合里面，我会先向在场的这些朋友们告诉他们说，哎，我先做个祈祷，感谢上苍赏赐我们这一餐丰盛的美食，然后我就画起圣号，大方的祈祷之后呢才开始吃饭，他们也就这样子等着我祈祷完了才一起开动呢。哦，好美妙。我觉得天主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处处的去光荣他，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所领受的隐藏起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引以为傲引以为荣啊！哎，那好了，在过去我做生意的当时，或者跟人接洽与朋友相处的当时，我经常的都是很霸道的，反正我就是非常自我的与他们相处，所以啊得罪了不少人。就算我山上下来，我就特别把我这些能够想得起来的我所得罪过的人呢、啊，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或者亲自拜访他，然后呢请求他原谅我，宽恕我过去那一段的冒犯和得罪。那有些生意人他特别豁达，他说，哎呀，那些什么小事儿，生意人都是这样子的，哎呀，不必计较，我不会计较这些，你们放心吧，哎，没事没事，以后有机会因为生意我还是会找你的，哎，你放心吧。就这样子我们双方面得到了宽恕和释放。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却因为我对他伤害太大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解决的。我向他道歉之后，他往往会说，哎呀，那个都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事就过去算了啦。然而我心里面很清楚，他的心里不能真正的原谅我。这时刻我就特别呼求上主，求主赏赐他力量来宽恕我这些罪行。就这样子我渐渐的得到了进步，我的心神也渐渐的得到释放和开阔。我们学长说，我爱天主，天主爱我，哎，听起来这个爱是很完整的双向交流的。可是在过去我在祈祷当中，我总是觉得我好像是自己一个人啊，像播音员一样啊，向着空气说话，往往没有得到回应。哎，那这种爱这种祈祷好像只是一个单向的所谓单恋啊，不是一个完整的爱啊。但是我这趟从山上回来，我得了一语神恩，